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哇，这么快就到这个11月底最后一个礼拜，也是教会年的开始，这个降临期第一个礼拜啊。
是啊，那万峰最熟这些节气的，
不是阮一新最熟，所以他今天在良苑讲台就要讲这个降临期的讲道，
那听众朋友去捧捧场来学习学习。
对了，所以在教会年开始新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电台也有一个新的里程碑要开始进发了。
我也不敢说是里程碑，不过呢，我一向呢都觉得台长实在是一个非常仁慈非常大方非常慷慨的人。
你继续拍马屁吧，继续拍拍拍拍。
不是拍马屁，是真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良友电台有很多节目都很好的如果你说要看版权的话呢，有很多人是很执着的，很担心的。但是我们从来都不计较，如果有人需要用，有人需要去传，都
只要不赚钱就可以随便用。
对，那我们的大方就是希望人家也大方，大家都是不要去赚钱，然后呢就可以传福音的。那所以呢，从我们几年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只要大家不赚钱，还有呢要分享这个来源，就可以用我们的节目。到今天呢，我们又有一个新里程，就是12月开始呢，我们会开放一个叫公开平台，开放平台。
公开开放平台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良友电台的 APP 不够好用那就最简单，万峰自己开发一个。
对啊，万峰常常都这样说。
对啊，然后呢良友电台就给你数据，给你原数据，让你可以将我们的节目放进去你的 APP 里头。
所以呢讲了那么久呢，听众朋友会马上想，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这样说，是你收听节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你是一个能够写程式写网站的人，又很想传福音呢，就有关系，你可以用我们的节目了。
所以我们可以学新技能来传福音了，就是 APP 福音大法了哈。
是啊，那开发的人能够写程式的人可以用，那听众朋友呢其实是一个间接的得益者，就是以后呢有可能有很多分店，不一定在良友电台网站你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就好像我们打游戏一样，打游戏呢现在有很多那些附加的 mod 嘛，那些 mod 就是呢将游戏的本身呢你就可以翻天覆地的改，然后呢他就用那个游戏本身的框架，然后你配上一些自己的特色。例如说你做了良友电台的 APP 以后，你自己的版本，只要你加圣经啊，加圣经进去啊，加诗歌进去啊，或者加一些你自己唱的诗歌进去
啊，对啊，
也可以。这个就是呢我们只是提供那个原数据给你，
对，
让你可以在你的 APP 里头发挥使用。
这样就有点像什么呢，你开店，你当然卖自己的东西啦，但是呢你也把我们的节目也放在这边。
可以开发一个游戏，然后里头的背景音乐就是良友电台的节目，行不行呢？
也可以啊。
对啊，
万峰慢慢想了
很丰富的方法
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很简单，12月1号开始呢，在良友电台的网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入口了，你在那边做一个简单的登记，我们就会授权你就可以使用，然后往后呢就会自动会得到我们叫 Jason Feed， 就是一个这些节目的链接它会自动推送给你的了。
对了，所以呢这个是为开发者专用的，所以呢如果你说我不会电脑，那你就等着吧，等着吵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作品
你是等着听你就不用做的，但是就让那些会做的人去做吧。
那如果你批准授权以后，会不会有一张批准的那个证书呢？因为现在我看去某宝去买东西都很喜欢拿着一张证书说有这个公司官方授权给他什么的。
我还不知道呢，要问问王主可能有一个不是证书是一个印章。
对啊，
意思说呢你就是一个授权的正牌货，那如果没有授权没有这个印章的，可能就是
能不能我将良友电台节目混在异端节目里头放给你听呢？
那如果呢我们真的发现这些平台呢他们本身要传的那个目的又或者内容是有问题呢，我们就会 停止那个授权。
那怎么停止呢？我已经有你的原数据了吗？
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门口关了，你以后就拿不到了。
就是要有一个密钥那样的东西就挡住。
是啊，
明白了。所以我们的王主还是想得很周到的啊。
嗯，是的，希望听众朋友也为我们祷告啊，也希望呢，应该说为那些潜在能力很强的一些开发者来祷告。
对，
希望我们这样的合作呢，未来能够为神得着更多的人。
所以咱儿可不是玩的，这一次玩写程序了。
厉害厉害，赶快去学。
太高档了，交给你了啊。我们早上一早，我是琴弦，我最喜欢玩小吉他。
我们闹上一闹，
我是康宁，我最喜欢玩手工艺。
我们叫上一叫啊！
我是万峰，我最喜欢玩火，还有玩蛋。
咋儿可不是玩的？
咋儿可不是玩的啊！这个礼拜呢，万峰玩我的专业。
啊，这个礼拜呢，康妮可真是来玩的，因为呢，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我来听，我来讲，
但是
我来玩。
你也有参与啊，就是呢，玩灯光啊。
我没有玩灯光的。
你现在不是加入了教会的那个音响啊、投
影
片啊那个队伍吗？
投影怎么算灯光啊？
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吗？我们通常叫台灯声音嘛，三个都是一堆的东西。
哎，你知道吗？以前呢，我是在教会崇拜里面做主席的，就是带领唱诗歌那个岗位的。但是呢，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是哎，为什么那个投影常常跟不上呢？
对呀，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歌词你还按不对呢？
对呀，然后我就发现常常出现这种状况呢，我心里就有一点不能说不满，只是好奇到底为什么这么困难。于是呢，我就不做主席了，我跑到幕后去，就当这个投影片的一个按这个。
对
呀，
总之呢，一开始按呢就老是按错了，是吧？所以人
也没有按错，但是我就慢慢发现没想象这么简单啊。除了这个投影，你当然要专心了，要专注了，要警醒了之外呢，原来在这个岗位呢不只是一个工作啊。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地方很小，坐在那边呢，除了负责这个，还要负责那个投影，就是呢讲到的人啊，他的头拍的好不好啊，
够不够大，
那个角度啊够不够大啊，有时候呢因为要
那个镜头啊，
领圣餐呢要转换镜头啊，又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状况，再加上呢有人来打扰你。
你知道啥最特别？就是牧师过来，万峰，我给你一个 U 盘啊，你
待会儿
放那个。然后呢我没时间测试，因为那个已经在崇拜当中了。然后呢还插了进去电脑，中毒了。
哎呀，那怎么办？
气死我了。然后这电脑挂掉了，然后重启了，怎么办呢？
这很好玩了，是不是很刺激、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玩的。对我来说开始的时候
不是玩的，
我开始的时候目标真的是玩，因为我在教会一崇拜一听讲到就睡着了嘛、
哦、
那要我不睡着就给我一点事儿去做。
所以你就负责这一方面的。
我十二岁开始，那些人就说，万峰你在外面没事干，你就进来推这个音控台、
哦、
就开始了这个事儿。
是，
然后大学也是看见别人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首歌老是按错呢，也开始了这个投影的工作。
但是我知道现在万峰呢不只是普通的投影了。那有一次我跟你一起去参与一个聚会，你可以马上去把当时的一些拍照啦，然后呢就放出来。那当时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但是现在你不止了耶。
现在没这么厉害了，因为老了动不起来了。
但是你现在可以把整个聚会的场所的灯光加上这个投影一起配合，
都是因为游戏的缘故、因为呢我在一个经常以声音为主的教会里头，我觉得真的很闷呢，为什么老是听呢不能看呢？于是就开始呢在教会哎看见哎有几台没人用的投影机，然后我就拿了回家试试看啊，然后就测试一下，哎，原来打在墙上可以放得很大，然后不如就改变整个的舞台啊，整个礼拜堂的那个样子，就开始了我这个工作。
所以呢，现在万峰呢常常会把一个礼堂或者聚会的地方呢，投影的不只是一个四方的 两米乘两米那么小的地方，而是整个空间都是你的投放的地方了。
其实跟康宁差不多，也是礼拜堂的布置而已嘛。你用花来做，我用灯光来做。
是，
但是呢，要留意呢，我当时呢就以为用投影跟灯光是差不多一回事嘛，怎知是两个世界。投影片你在 PPT 喜欢按什么就出来什么嘛，
对，
灯光不是的，要编程的，好复杂的，要在这里说，哎，这个灯光摇头135度，然后往上升，然后呢打什么亮度，好复杂的。
所以呢，在事前你要做好所有的程式，多少秒。这个角度，然后再转换多少度之后多少秒，
对，
是这样。
所以呢，灯光是好复杂，我都不太喜欢搞它，因为通常我都是喜欢呢现场即兴的去动，但是灯光不行。
你最觉得自豪的一次是怎么样的？
我通常呢就是在教会里头呢搞一些的聚会，然后我就将耶稣的那个尸体啊就投放在这个圣坛上面。
会吓人吗？
受难节嘛。
哦。
然后将他的尸体放在这个圣坛上面，然后呢上面铺一些棕树枝。然后就黑暗的那个环境，就感受到耶稣被埋葬的那个场景。
哦，好像大家都在。
核心是喷烟，那样。
为什么要喷烟呢？
因为那个烟让那个光有质感，
有折射。
对了，有质感，有这个你感受到那个光线，例如你看演唱会都看见那些光一条条的嘛，就是因为有烟，
增加那个视觉的效果，
还有神秘感。
你会放一点香薰吗？
不用的，那个烟呢自带这个香草味的。
哦，
所以呢在里头它就喷出来的时候就有香草味。那我就在想，会不会这个烟呢就是以前中世纪的熏香呢，就烧那些的香放在礼拜堂里头敬拜呢？其实也可以是啊，这个烟就充满了整个殿嘛，这个是启示录说的嘛。那我们今天用科技来做出来嘛。
是，那万峰呢，我觉得你用另外一种艺术视觉的艺术来把它带入整个敬拜里面，帮助会众能够投入在敬拜当中。但是这样呢，会不会让会众呢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未来呢他们到其他的礼拜堂没有办法投入在敬拜里面？
一定不会，因为呢他们通常都是一年才做一两次。我都
是
春秋，
不
是
每次，
我都是春秋二季，就是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才找我的嘛，
明白的，
通常
是。
所以呢在这些时候呢，我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的。例如呢，我刚刚前两天才被一个老牧者去批评，他说哎呀，你们这些做舞台灯光的怎么能取代我们彩色玻璃的那些的艺术感呢，辉煌啊，还有里头的圣经故事呢？
你有想过要取代吗？
我只是觉得这个是两种艺术，而今天我的投影，我的灯光就是今天的彩色玻璃。
对，
只是我们不是用这个玻璃的那个工艺来做，我们是用投影的工艺来做，
所以不同的一种艺术了，不同的表达了。
我觉得这个是现代版的彩色玻璃，因为我们做彩色玻璃很贵嘛，但是它真的不是长存的，我关了灯它就恢复原状了。
是，
那这个其实也跟我们声音一样嘛，你除非你回听上一秒的节目，否则我们的声音也是会消失啊。另外呢，也有一个牧者呢就批评说，你们呢这些按 PPT 的没有任何的技巧，这些侍奉啊你还做得这么烂。
哎呀，好伤心哦。
对啊，但是康宁亲自摸过以后就知道不是这回事了。
是，就像万峰有说过，如果我们把这些工作呢分配给不同的人，每人专注做一样事情，可能就做得很好。
对啊，如果你有十个人做现在我一个人做的事情，可能每个都做得好。
对，但是一个人要承担几个负责的工作以后呢，有可能真的会出错。当然不出错呢大家都不会觉得，出错才会发现。
对了，所以呢还要是所有人刷眼那样看着你，一刷眼然后就很大压力。所以呢我刚刚上个礼拜去讲到呢，那个教会的负责音响控制的那个人加了一道帘子，然后让你看不见他，
但是他也要看外面才行啊。
他看到你就行了嘛，他透过那个监控看到你啊。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真的学术派呢是看不起我们搞技术的派别的，
是，
这个也是因为他们从来真的没有在这些岗位试过。
是，不过我觉得万峰你真的也了不起， 因为呢，承受这些压力底下，你还是自掏腰包的去尝试这种工作，然后呢，也真的蛮重、蛮吃力的，对不对？
核心是很重
啊，
因为现在呢，我每次出门呢，要做这样的出场的时候，
你又只有一个人在
做，叫这个车子来载我的那些器材，要三个大箱子。也要买器材了，但是买器材灯光来说呢不是很贵，大概是100来200块一支左右，那如果我配10支到20支还是几千块钱，
那还是要钱咯，
还 OK 了，几千块钱算是OK 了，然后如果再投影机就贵一点点，所以那个投资其实也是很大的。
我相信你有成功感的，不过在这样的疫情底下，应该大家都不能实体的时候，你就用不着你的东西了。
然后呢，我刚刚上个月开了一次我的投影机，然后噗，
哎呀，
就挂掉了，
挂掉，
太久没开了，所以很穷了，要再多穷一点。
哎，其实呢，你做的事情呢，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有光就有光。
对呀，光暗还有空间呢，分为天还有分为地，还有呢角度，有早上有晚上，然后呢有时间，还有这个色彩，例如神做海啊，做这个地啊，全部都是不同的光源的配置，还有包括最后就创作那个推控台的那个人，就是我要推机器了啊。
是，那万峰有没有机会跟教会多分享这方面的体验？
我就刚刚前两天去了一个神学院讲课，所以我就是刚刚好将同样的东西跟你分享。
难怪啊，可不是玩的。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在生命和死亡之间的人生历程里，人能抓住的是什么？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要有你，
幸福。愿你能在人生路上遇到耶稣，认识他，紧紧地抓住他，得着永恒的生命。良友会客厅，
今天的良友会客厅为你带来宗弟兄的见证。这一次就让琴弦我读出他的故事吧。我是宗弟兄，我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里，从小生活艰难，父母节衣缩食供我上学，希望我能够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初中毕业后，家里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母亲病重住院，危在旦夕，另一方面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两边都要钱，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入学身体检查前几天，我带着身体检查的表格非常的焦急，而母亲在县城的医院里也正在度过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那时我想读书是不可能了，我也不应该给家里添麻烦，还是打消上学的念头算了。其实我家离县城有40公里，父亲在县城的医院里照料着母亲，我要在家里处理一切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法子去县城上学了。就在入学身体检查前的2天，家里的一个亲戚忽然送来了几10斤的粮票，无论如何也要我亲自的去县城一趟，把粮票交给我的父亲。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结果我提前一天赶到县城，在母亲去世之前见了她最后的一面，还进行了入学的身体检查。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在如此艰难的条件底下 他还是愿意让我上高中读书。几天之后，母亲去世了。母亲入土后不久，我就进了一县一中读书，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我以后的命运有了很大的变化，读大学、工作、读研究生、调动等等。现在想来，真的是神的眷顾啊。然而，我一直都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直到2001年元旦的前后，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美国的同学，他极力鼓励我信仰基督，还让我陪他一起去做礼拜。我那次去教堂却不是虔诚的，但我看到传道人在讲台上激动地向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好笑，说：哎呀，这些人怎么这么愚蠢呢？世界是物质的，哪里有什么耶稣基督啊？信主以后回想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很是愧疚，却又感激。正如圣经里面所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个时候呢，住在我对面的邻居小贾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有一天，他主动地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我第一次聚会就感到了无限的庄严和神圣。当时传福音的一位姊妹讲了一个道理，令我非常的受益。她说，人好比是一个手套，在没有套上手的时候，它只是一只空空的手套，你不能说它不是手套，但它只是一个空壳，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人又像是一个暖水瓶，里面没有开水的时候只是一个空瓶，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手套套在手上，暖水瓶里放进了水，它们才是有意义的。人也如此，当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人也只是一个空壳而已。我听了这些道理，心中很是感动。哎呀，比我学历社会层次还要低的人呢，但是他讲的道理却令我感到自己是很无知的。这位姊妹还说啊，金钱、地位、学问都没有法子让人满足，都不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只有信靠主才能够得到幸福和永远的生命。从此之后呢，我就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了。当然我的心里还是半信半疑的，可是每次我都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来聚会。后来我忙着广西调动工作的事情，就再没有参加他们的聚会。2001年7月，我正式调到广西工作。当年的9月，我在那里到教堂里去做了第一次的礼拜。在那2年之间，我经常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宇宙这样的和谐？为什么地球的温度恰恰适合人类居住？难道这真是巧合吗？即便是巧合，恐怕也太巧合了吧？这怎么可能呢？这肯定是存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慈爱永在的主，在主宰着这一切。我把自己的想法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良友电台，跟节目的主持人麦斯加分享了我的领受。哎呦，让我很兴奋的是，麦斯加老师不但很快的回复，而且啊， 他还在他主持的节目《心灵花园》里面读出了我的信件。从2003年8月底开始呢，除非是往外出差或者是身体有毛病，我呢都一定去教堂参加星期天的礼拜和中午的福音聚会。我坚定地信耶稣，并开始祷告，又把需要帮助的事情交托给我们的主，而主也听了我的祷告。2004年1月，我正式的受洗加入教会，正式在人面前承认我是神的儿女了。为了让自己的灵命更加的长进，我在2004年5月份也申请入读了良友圣经学院的义工培训课程。2005年7月，我回了老家，待了将近半个月，感触很深。父母去世很早，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家乡的人对基督教也很陌生。我有一个表哥，虽然呢，他只是普通的贫农，却骄傲得很，跟我辩论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他也不能够接受神的存在，还觉得自己能力非凡，只是因为时运不佳才落在农村里。求主怜悯，希望我将来还有机会在农村里建立教会吧。
爱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今天呢，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9894呢，他就说我遇难去找工，避冷增收入。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哎，
是
冬天去南方打工，夏天去北方打工，不错不错不错。
哎，这个你知道吗？10多年前已经有这样的养老的方式。
养老就是嘛，去买2个房子嘛，我知道。但是打工没想过哎。
但是打工呢，当然也是一种做法。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叫 "Rolling stone grow no Moses"，
滚的石头就生不了青苔。
对，那有一些工作呢，你需要累积经验呐、啊，又或者呢，你要做久了。慢慢你可以往上爬呀，那如果你是常常换的，可能就没有这种机会咯。
嗯，但是这个年头可以在家工作吗、嗯、我如果在家工作，谁知道我在哪里呢？
那你在家工作，那还怕去南还是北吗？北方，我告诉你，北方更暖和，
暖气啊，
因为有暖气。我常常看到北方来的朋友呢，来到香港都说，香港为什么比我们北方还冷呢？
对啊，所以真的保重保重啊！希望你找到南方的工作，可以避冷又增收入啊。另外呢，7306问一个问题：这个生命棒棒得在11月底已经没有讲义了，为什么呢？能不能发给我呢？
啊，因为这个节目呢，我们在10月底就已经。停止播出了。那照理说呢，10月底就已经没有什么讲义或者其他的资料了。
对了，这个是我们停播了的节目，那你可以留意在播客里头搜寻太难了，男孩的女孩的男啊，你就可以听到李诺的节目。
可以搜寻其他节目，我不知道你喜欢的是哪一类型的资料或者讲义啊。我们电台还是有很多很丰富的材料的。
好的，那记得了，11月1号我们一起开始玩写程序。那就我们呢下个礼拜 iRadio 爱广播再见。
再见。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